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耶稣的祷告。记得我们过去大概有已经有好几期讲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主祷文，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不但是过去思想主耶稣怎样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看他怎么祷告啊，我就思想到一段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马可福音第一章啊。其实我们这里只是这里讲到的第一点啊，但是我们讲看那个祷告的内容啊，也不是祷告内容，它就是讲到主耶稣的祷告。如果你可以有圣经，你可以翻开马可福音第一章啊，我们从32节来开始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我们看到39节。如果你 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准备。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和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好，我们祷告。主啊，愿你自己在这个早晨教导我们众弟兄姐妹，海里的孩子，我们继续的学习你的榜样来祷告，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的生命成为一个表达神儿女的生命，帮助我们众人。主耶稣，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渴慕主的心，一个真的要学习主的心，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的仰望你，求主在我们心里面挪去一切的挂虑，让我们真的可以安息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啊，我这里说这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哈，这讲到主耶稣出来的传道很早啊，之前是讲到主耶稣把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病治好了，然后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呢，那么人听到这个风声呢，就带了好多人来。所以32节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那么他就治病治了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的早晨，这圣经记载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么讲到耶稣祷告最早的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最早的记载就这里，耶稣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么这样一段短短的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今天讲到跟我以前的那个有点方法有点不一样。这方法怎么样不一样呢？因为我过去的讲到都是总是用我们所说的释经讲道啊，从解析圣经那段经文的内容来解析它，来讲出它的意义。但是今天呢，如果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一些关于耶稣的祷告，当然有，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讲的。但是我希望在这里呢，就学习耶稣祷告的是什么啊，耶稣怎样祷告。那么这里你说这里没有讲啊，那么我呢今天所用的方法有点不一样。我是这样思想，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讲话跟他所做的事情知道他这个人的生命是怎样，也就是说你透过一个人所讲的跟他所做的，你知道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 当然 有些人是可以作假的，装假的啊，他可能表面是很近前的人，但他可能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可能他所做的让你以为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但是却不是。那么人是这样，对不对？人可以是这样，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那么还有，我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真的去默想它呢，那么我甚至觉得需要在耶稣身上想到更深的一点真理啊，因为主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是普通的人，当然他是人，他是真人，他是神成为的人，他是神人，但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到底他代表了什么呢？我说他代表了什么呢？那这个也是我今天的第一点要讲的。我还没有讲他的祷告，怎么祷告，祈求什么，祷告的内容，他表达什么。我们又从耶稣身上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在他身上学到什么。我这里说的这个耶稣祷告的真理，是讲到这个关于耶稣祷告的真理是什么，是神人关系的模范。耶稣整个人就是作为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我们学习的一个模范啊。那既然这样讲了，就变成是很深了啊。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讲到的两个人，一个是谁呢？一个是亚当，另外人是谁呢？一个是第二个亚当。有在历史里面有第一个亚当，这在历史里面出现的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然后也后来就创造他的妻子夏娃。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他这样说，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讲到复活的时候，他说经上也这样记载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这里讲到两个亚当，首先的亚当就是在历史里面神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今天的科学还是这样说的。我好多年前我在英国看到一个 documentary 啊，他说从他们研究人的 DNA， 他们就说我们整个人类都是从两个人而来的啊。那么从两个人来，那么这个跟圣经所讲的也是符合的啊。这里有首先的一个亚当跟他的妻子啊。那么但是这个亚当，这亚当我们就记得他的历史，他犯罪了，他堕落了，整个人类都跟着堕落下去。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有第二个亚当，第二亚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圣经称呼他是第二个亚当。为什么叫他第二个亚当呢？正如第一个亚当的犯罪带来人的堕落跟灭亡，但是第二个亚当的救赎带来人的生命跟拯救。所以这里有两个亚当来做我们可以说是全人类的代表。那么所以呢，在48节这样说，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是怎样。属土的就是在第一个亚当以后出来的人，我们都好像属地上的人，但有第二个亚当，那么他就说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属天的就是第二个亚当，然后我们这些蒙他拯救的人呢，我们就是凡属天的，我们也会学习他，也会变成他怎样啊。所以他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当第二个亚当拯救了我们以后，他带领我们学习他的样式。那么学习他什么？当然整个人生的方面有好多方面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方面是第二个亚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呢？你可以说他的人生是一个祷告的人生，那么也是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也学习他的祷告。所以我说他是我们人神人关系的模范。那罗马书第八章有一个更重要的经文，他有这样，8章29节啊，看看这里有没有 啊，八章二十九节就是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相信他神所拯救的人。他预先知道我们了，然后他神在万事以前有个计划，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相信神的人，神对我们身上有个计划，他要我们学习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第二个亚当，那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他是我们的哥哥，他是我们的领袖，他所做的我们也学习所做的。那么这个是生命里面很广泛的，你可以说我们整个人生都在学习耶稣基督了。所以当我们讲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忘记他这个作为这个长子的这个身份，然后我们作为效法他儿子的这些属神的人这个身份。那这样讲是非常神学的，你可以说从一个很深的真理来看耶稣的祷告。所以当我们说哎，我们要学习耶稣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看他祷告那么简单，不是只是看他怎样祷告的那么简单，而是我们从他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模范，是成为了我们的模范。我们在祷告的上面也是学习他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最基本的一点。你可以说表面上跟这个经文没有关系，好像是啊，因为这个经文只是讲到耶稣出到旷野祷告，但不是那么简单。他2000年前那一天跑到旷野祷告，当然他以后还要继续在旷野里面祷告，甚至在山上祷告，但是这个祷告的行动模范，他却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榜样。这是我们才要学的。所以我们不是光是去看耶稣怎么祷告啊，耶稣祷告了什么东西啊。那这是我第一点。第二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什么呢？所以说我说虽然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到耶稣怎样的祷告，你可以看到的只是其他地方是什么，他到什么地方祷告，他去旷野去祷告，他在什么时候祷告，他天未亮的时候就祷告啊。那么你看到这是外表环境的那个状况，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祷告什么话，或是我们可以体会他的祷告，他的看重的是什么吗？他是为了什么来祷告吗？啊，表面你也看不到，但是我刚才一开始已经说了，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讲话跟行动里面知道他背后这个人怎样。那虽然这个经文没有讲到他怎么祷告，但是你可以从耶稣的一生的事工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祷告的是什么。啊，这是第二个，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对，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呢？是一个爱的交流的模范。我刚才说耶稣是我们的模范。那么那一天早上他去到旷野去祷告，他祷告什么呢？我们具体不知道是什么，简单来说，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祷告是表达了什么。耶稣的祷告表达了什么？是表达了一种爱的交流的一个模范。爱的交流是交流跟谁啊？是跟他的天父。我说从他的言行里面看见他的内心，甚至是他祷告的内心。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他是这样讲，24节他说，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个从前2000年前在地上的这个耶稣，他将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在讲到他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他跟天父的关系。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表达什么？我们知道父 天父跟神的儿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对不对？那么这个爱的关系一直表达，不但在创立世界以前，耶稣还没有成为人以前，更甚至是当他成为人以后，这种关系也是一种爱的关系。如果他的关系是用爱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跑到旷野祷告所讲的是什么，他表达的是什么，他表达的是一种的爱的关系。你同意不同意？那么你可以看见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啊，这里有一句这样的话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请注意，你表面上是听到了耶稣讲的这番话，但是你听到这番话的里面是表达什么？是表达了主耶稣跟天父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还在跟门徒讲话，他讲话的过程里面突然间就表达一个这样祷告出来，父啊，这是这样一句这样发出来讲出来，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是一种很爱的、很深深爱的关系，一个非常熟悉的关系。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十九世纪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叫 E.M. Barnes。那么我曾经写一个很短的文章，说他是一个祷告的巨人啊。他后面有一个这样，这是他的英语，我们可以。如果你可以看英语，很快的可以看过去，但是我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哈。那么他有这样说，他说没有一样东西像祈祷一样能更清楚和更有力的将神的儿女区别出来。祷告把神的儿女区别出来，跟其他人分别出来，他是作为基督徒最无误的标记和试验。祷告就是作为基督徒的最没有错误的一个试验。基督徒是祈祷的人，爱世界的人却不祷告。基督徒求告神，熟悉的人却忽视神，也不呼求他的名字。祷告表达了人与神的联系，也是一个爱的联系，表达渴求与神相交。它是人内在生命要回到最原始的、全源的、往外的还有往上的涌流，他要回到他的泉源那里去。这泉源是什么？这泉源是从天上来的那个父，这个父在上面。祈祷也肯定了人的灵魂有一位父，宣告人是子，接着祈祷使人联系到父，永恒的父神那里去。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的祷告是什么？主耶稣祷告不是祈求一些什么事情，不是为了一些什么事件来祈求。主耶稣祷告首先表达了他与上帝的一种关系，因为他是儿子，所以他跟他的父神有这个联系的关系，这种爱的关系。那么他也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榜样，我们都成为了上帝拯救的人，都成为了他的儿女。好像圣经所说，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凡信他就借待他名的人，他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找到我们的父了。圣经好像保罗说，是神找到我们了，然后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生命跟他连上了一个的关系。这是爱的关系，祷告表达我们人要回到他那里去，所以祷告不是一个责任 ，It's not just a responsibility。比如说，你应该祷告，你不祷告就不属灵，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种的律法，好像你应该怎样，你应该变成怎样？不是。当一个人成为神儿女的时候， 他就会发出这个呼求，向神发出呼求，甚至可能是随时随地的，好像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突然间就发出来了。然后有些时候，他也找到一个积极的地方，然后去向他的父神去祷告：“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对不对？”这是一个祷告的人。主耶稣2000年前跑到旷野这个地方祷告，就表达这个真理，他跟他父神之间的爱的关系，也成为我们的提醒。祷告不是一个责任，祷告是我们因为你有一位父，你向他讲话。就好像我昨天晚上去一个小组，是我从前一个教会的小组，那么这个小组都有小孩子啊，小孩子都是怎样，都是跟着爸爸或者跟着妈妈啊。我们要特别一个小孩子刚刚睡醒，你看睡醒要找谁呢？找个生人不可以啊。那么他就要找爸爸妈妈，他依偎在妈妈爸爸的旁边，很自然的。他要讲跟谁讲话，跟他的父母来讲话啊。你旁边人跟他讲，他对你没有兴趣啊，因为这个孩子知道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他就回到他身边在这里。祷告就是这样啊。还有好几方面，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寻求父神旨意的模范，这是主耶稣的祷告啊。刚才我说他是我们的模范，对不对？他是第二个亚当啊。为什么这样讲呢？路加福音有一段经文这样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的祷告神。哇，这个很厉害，整夜的祷告神啊。有没有试过整夜的祷告神？我也没有这样试过。整夜我假设是整个晚上吧，啊，如果我们人可能我们祷告一段时间就睡的，如果你能够起来再祷告，那么已经很好了，啊。但耶稣整夜的祷告神，这个很厉害啊，啊。那他说到了天亮，叫了他的门徒来，哦，我想这里不是说他祷告几分钟以后就睡了，等到到天亮。天亮不是，他明明说他整夜的祷告神，你要做什么呢？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我说这个是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他要拣选12个人出来，他不是随便的拣选的。你知道我们的主也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人的代表，是一个人。在他的传道事工的过程里面，他要找出12个人出来。他怎样找了？他说他整夜的祷告。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寻求神的旨意。他寻求神了，我要选哪一个人？我们甚至说，这个包括的这个犹大出卖他的犹大。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模范弟兄姐妹，对不对？在我们人生里面需要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侍奉里面需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没有别的方法。我们不能靠我们的神学，我们不能靠我们读圣经多少，我们不能靠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啊，我们不能靠我们的个性和对人特别好啊。在我们的主的榜样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寻求的神的旨意，寻求过后了，祷告过后了，那么他就挑选了12个人出来。这是我们主耶稣的模范。我相信我们以后一生，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一生里面都要学习的。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要做什么的，这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功课。第三个，耶稣的祷告是与父神同工的模范。为什么这样说？我请记得我今天所讲的，我说我们虽然不知道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就是当那一天马可福音第一章，但是我们透过耶稣的言语行知道他的祷告是怎样的。那么他的言语行呢，在约翰福音另外一段经文有这样讲了， 他刚刚呢把一个患病几十年的一个人治好了，然后呢这个人呢接着说，这个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说你找到你要告诉我，那他就去告诉他了，他不清不楚的，耶稣把他治好了，那犹太人问谁治好你，我不知道，他跑了，如果你遇到他你要告诉我，那么他就告诉他们，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虽然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和神当作平等。原来治好这个人病的那一天是安息日。犹太人的兴趣不是说啊，这个人病了38年，现在他病好了，我们为他高兴欢喜，没有。他们看见这个人的病被治好了，但他们马上想到的是什么？今天是安息日，不可以治病的，谁治好你？我要找出他来办他。所以他们心态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耶稣要跟他，主耶稣跟他讲话。所以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是什么意思？父神在安息日不做事吗？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啊。那犹太人反而杀他。那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够做，这是神的儿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有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我请问，这子神儿子怎样看到父神做什么？怎么看到父神要做什么？怎样看到父神正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准备做什么？正在做什么？眼睛怎么看见？我不是说耶稣眼睛没有看见，我是说我们主耶稣的看见一定通过很特殊的方法，是什么？当然他灵里面非常敏感，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时间的人，他同时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说从他的言行里面看到他的祷告。他不是做自己的事，他是与神同工，他看见神做什么他才去做。所以犹太人攻击他是没效的，没用的。犹太人千万不要说你只是看到我在按时日做事，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在做事，是我看到了父神所做的事我才做。那么这个能够这样看到的人呢，请问你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都是这样啊，我们不能乱做事的啊，特别是神的事情，我比如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做的，不是这样。祷告让一个人知道他在神面前做什么事情，对不对？这是我们主耶稣的情况啊，这是我们主耶稣的情况啊。我还记得我刚刚出来是奉献当传道以前，就是啊，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就想很渴慕神啊，你要我做什么？那么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常常祷告，然后才知道啊，神啊，原来你是呼召我做一个非常荣美的事情啊，非常荣美的事情啊，然后神就透过一些事情来指示你，所以你祷告，神要透过事情来指示你，知道你要做什么。这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啊。第四个，在同一个耶稣做我们祷告的模范的里面，第四个是什么？耶稣的祷告是仰赖父神的能力的模范。为什么他祷告？因为他也仰望神给父神给他的能力。为什么可以这样说？这里有另外一段经文，你记得我是说我们透过耶稣的言行看到他这个人的祷告啊。这里主耶稣也是治病赶鬼以后，那法利赛人就攻击他，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他很厉害，他知道他们想什么，他知道他想，他知道他想什么，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方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越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法利赛人说，耶稣有能力赶鬼，因为什么？因为靠鬼王来赶鬼啊，靠鬼王赶鬼就是鬼打鬼，这是一国自相纷争。他说，如果我是靠鬼王赶鬼，这个不是这样，根本没有可能这样啊。那么他靠什么来赶鬼呢？后面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啊，这样他们就断定你们的是非。那么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的行动是靠什么？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当他靠着神的灵赶鬼，这是神的国，这是神的权柄来到你们中间。你可以想象我们的主啊，我真是这样默想。当他靠着神的灵赶鬼的时候，他在白天靠着神的灵赶鬼的时候，或者黑夜给靠神那个灵赶鬼，或者说他在另外一方面，他的人生里面，他的传道施工里面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请问，在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在做什么？这个祷告表达了我们主耶稣对神的依靠、依赖，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祷告。祷告表达了一个那么重要的真理，因为他这个人在平常祷告的时候是仰赖神的能力，所以在他具体的行为行动里面，在他具体的传道事工里面，就表达出这个靠神能力这个表现。其实刚才讲解几个方面都是我们熟悉的，对吗？祷告是什么？表达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祷告是什么？祷告表达了我们对寻求神的旨意。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表达了我们靠神的能力来侍奉啊，这就是我们成为神儿女以后我们体会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这几个方面，其实也是我们的需要啊，对不对？所以祷告不是一个律法，一个要求，一个规定，说啊，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就要祷告了，不祷告就是不是基督徒了，这样讲话是没用的啊，对不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祷告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表达你对他的倚靠的。但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表达对神的爱这个祷告，然后你要学习寻求他的旨意了，对不对啊？你要学习靠着他的能力来侍奉了啊。我希望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反省学习吧，对不对？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追求，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啊，我们祷告的生命你会觉得更加的丰盛，你更加体会跟神祷告的那个宝贝啊。那以下我还有一两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但从另外角度是什么呢？所以刚才只讲到第一点里面几个点啊，以下的讲什么？以下耶稣祷告的实践，实践不容易啊，在人来说不容易，但是我们看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是什么？耶稣的祷告的实践是什么？他虽然繁忙，他还是祷告。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很明显的直接的关系的。刚才说，他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你说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种病的人，要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你可以说什么？他昨天晚上啊， 他一直非常忙，好多人，大家好多害病的人来找耶稣。突然间耶稣这个医生啊，看到好多病人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 Stan 跟这方医生，你一天要见几个病人？我猜想在美国应该没有繁忙吧，但其实你们很繁忙。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要去看医生，我要看我的 number 啊，大概早上11点多，我看我的 number 是50几号。如果他真的从1号开始，那医生一个早上也看了50几个病人。当然在那时候医生看病很快，我坐下来讲几句，他就谁谁谁人就走了。但是50几个也是好繁忙的。那医生那起呢，那起治好好多病人。我不太相信耶稣的治病好像今天的好像连恩育运动连派的来用治病啊。那个牧师就上前来默默地退后，这样好快，一下就几十个人可以。你看耶稣跟人治病的时候啊，好多时候好多动作的，好多话讲的啊。尤其治病反而就还说，他用泥摸那个人的眼睛，然后就吩咐他要去洗一洗，那么这个洗都不少时间的，还要讲什么话我也不知道了，然后有人带耶稣来治病人，耶稣问他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有多久，他讲好多好多话的。所以如果要治好多城里面好多人，大概花了好多时间，所以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好多害病的人，然后呢，我们期望他做什么？我们期望他应该睡一个很好的觉，睡一个很好的晚上。但是马可福音怎么讲？35节，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天还未亮，还在黑的，这里说的。这个希腊原文这个结构是很复杂的，讲这句话，就是还在天黑的时候，还没有，他就起来去祷告了，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所以耶稣够繁忙吗？够繁忙，够繁忙，但是他还是找他的时间去祷告，另外一段经文呢，马太福音，14章的时候，这里说。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圈子去自己买吃的。那么那个吃就用5饼2鱼记好了这个几千人然后来到14章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然后做什么呢？我们这里有吗？叫众人散开然后他就独自的上山去祷告，他独自的上山去祷告。然后经过一个晚上了，非常繁忙的一个晚上，然后他又退到一个山上去祷告，他找到自己祷告的地方在我们的不远 Fremont 有个教会，基督教第3家他的主任牧师孙牧师有60几70岁，那么来了基督教第3家好几年了他应该比我先一两年就来到。那么孙牧师的教会的祷告非常复兴他们应该有100多200年的教会但是他们祷告好几十个人，好多的祷告。那么我就问孙牧师有没有人不是我问的，是我也是参加一个祷告聚会，就是我们基督之家的祷告聚会，联合祷告聚会。那么当时就有一个问题解答的时候，那么有人就问孙牧师说孙牧师我们非常繁忙，这还要祷告吗？那么孙牧师说，如果说繁忙，我比你们可能更繁忙他意思说他同样的祷告， 然后他那一群弟兄姐妹更加的祷告，啊，是不是？那请注意，我不会说，哎，那么我们就学耶稣，虽然繁忙就祷告吧，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你必须要你心里面能够克服了你的繁忙，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不能克服我们的繁忙，你必须要渴慕作为神的儿女，像跟主祷告的那个渴慕，对不对？就好像前面所讲的，你必须要明白哦，原来我的祷告是不单是跟神的爱的交流，也是寻求神的旨意。你发现你不但寻求神的旨意，你也是依靠他的能力，你看你才能够有这个时间空间来祷告的。啊，所以主耶稣的祷告啊，你看呢，在这三十五节这里，刚才马可福音三十五节，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啊，那么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马上就跟着他的？耶稣就在那里祷告了。这些门徒呢，起来发现耶稣不见了，啊，那么他就追他去，那么追了他到什么地方呢？就遇见了，就对他说。那前面所讲的是一个特别的、特定的地方。那么这些门徒怎么记得他去了什么地方呢？一个很好的一个假定是什么？这些门徒知道平常耶稣是去什么地方祷告，所以他们就去找他，结果就找到了。啊，这个就是耶稣的一个小空间。啊，这里说旷野其实的翻译没有那么好。现在现代这个新译本呢，把它翻译成为荒野旷野，懂吗？我的口音可能不准。荒野是什么？荒野是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旷野的时候啊，所以强调的是什么？没有人的地方，是让他自己单独的一个跟上帝一起的一个时候，是非常宝贵的啊。虽然他非常繁忙，他去找到一个自己的空间来祷告。啊，愿我们在这里都在学习。最后一点，耶稣主所彰显的是一个使命的人生，是什么意思？基本上我们把整段的经文再读了，我们不用再读了。我们就从门徒找耶稣的角度来看，众人都在找你，为什么？啊，因为你把这些人记好了，可能他们还有需要，他们还要找你啊，你不要走啊，你祷告完了，你回来吧，这些人还需要你啊。但是这个祷告的耶稣不是这样看，好多时候那时候人找耶稣，无论是有病治好了，他们希望他继续治病，或者把饼变成食物了，他们希望耶稣继续把食物给他们。那么如果是这样呢，耶稣所做的就变成是什么？只是为了满足人的病治病，为了人的身体要气饱而做事。但耶稣不是这样看，这个祷告的耶稣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祷告的耶稣知道他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这祷告让他很清楚的知道，记得吗？啊，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三十八节，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一个人，只有一个祷告的人，他对自己的使命感，对自己的目的方向才能够清楚的，这是我们主耶稣。他没有说啊，那么多人找我，我太高兴了，啊，我太荣幸了，哦，他们把我抬举的那么高，把我看成是伟大的医生，可能是加利利最伟大的医生， 也说不定可能是整个加利利犹太最伟大的医生，也说不定是什么全世界最伟大的医生，那么我就做医生吧。没有，这个祷告的耶稣他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做什么。所以叙利亚群人，你回来吧，继续帮我们。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可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一个人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里面要做什么。或者你对你的工作你不太记得做什么，但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大概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如果你这样明白了，你也明白你自己要工作的是什么，我可以说，对不对？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不是只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我们看到是他是我们祷告的模范。他祷告里面真的表达所需要的，愿意成为我们的需要。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透过你自己的祷告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模范，成为我们一生的学习。谢谢主，在那一天早上你到这个旷野荒野的地方去祷告，愿这个图画成为我们的众人的吸引，帮助我们，我们跟我们的神常常有爱的交流，帮助我们，我们学习寻求神的旨意，帮助我们，我们学习与神同工，帮助我们，我们学习我们靠神的能力来侍奉，来过我们的生活。主要帮助我们，我们仰望你，愿你的灵感动我们众人的心，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学习神儿女的模范。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